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说，他来是为了寻找和拯救失散的人呢。那我以前也是迷失在世界啊，生活在最终的一个年轻人啊，当然我现在还也很年轻了，觉得其实生命那时候觉得很迷茫，没有一个理想跟盼望啊。直到神吸引我去跟随他的时候，才找到一个新的生命的价值啊，还有这个目标跟盼望啊，才明白过来，原来造物主造我们人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哦。在基督里能够明白应该怎么活，才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一个属神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一个生命啦。那我出生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是出生在台湾一个叫彰化的一个小城市。家里面有四个人，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哥哥还有我啦。那其实我们家好几代就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啦。就是可能是曾祖父在早的年代从中国那边过去的。那我曾祖父他也是蒙神恩典，有机会在一些英国的传教士的带领下去信主哦。因为他帮这个英国的传教士当管家啊，那时候去打理他的家，然后这个英国传教士就跟他传福音啊，他就信了主啊。那我父母亲其实都是在家啊基督教的家庭去长大啊，他们在读书的时候自己也去寻求神，也洗了礼啊，成为基督徒啊。这就是一点点我家里的背景啊。那也想跟大家看一节的经文。谢谢阿忠。是在罗马书的10:12-15，这里说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所以13节说凡求告亚伟名字的就必得救啊，因为是引用旧约的一节经文啊，求告亚伟的名字就必得救。但人要信靠神才可以去求告他啊，那信靠神啊，去对神有信心，也是从听主的话语啊，基督的话语来的。所以都需要有忠心爱神的人先去传讲神的话语啊，才有人能够相信神啊。其实福音很早就传到大陆啊，还有台湾啊，就是几百年前有一群对主忠心的主的仆人，从西方啊，像欧洲啊、美洲啊去过去的。大家有没有听过马里逊啊、戴德生？还有一个在台湾的传道师就蓝大卫了，其实这些的传教士大概在我曾祖父的年代，19世纪的时候，就是1800多少年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台湾，那台湾那时候的生活环境比起英国是差很多的哦。英国那时候还是比亚洲更先进啊，但是这些的传教士他们对人有一份的爱灵魂的心，所以他们愿意去台湾啊。那也曾经听过一些传教士，他们一家去，但是不适应啊，染了一些疾病，结果就只剩下那个丈夫继续忠心的去传福音了。那他们还学闽南话的，闽南话就是台语、台湾话、台语，所以都看到一群忠心的仆人，他们愿意离开家去台湾去生活啊，学习当地的方言啊，为的是要跟人分享神救恩的好消息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属灵的前辈向我曾祖父传福音，那可能我很小也没有机会去教会听到圣经啊这些。所以好像15节所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哦。所以每一次我服侍啊 碰到困难啊，或者传福音有挑战的时候，我也会去想一想这些属灵前辈的他们的这些忠心爱神的榜样啊，好像一粒麦子在土里死了才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哦。所以回想起来，神给我的恩典很多，让我从小就有机会在教会里面长大，好像我们的年轻人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啊。那我父母亲也很单纯信靠神啊，每周天都带我们去教会的。那从小也他们也教导我们要向天父去祷告这样子哦。所以很小就听说啊，从父母那边听说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啊。那我用听说这两个字啊，因为从小参加教会活动啊。现在回头看都是好像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啊，一个宗教活动而已哦。父母在我心中撒下的这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其实都还没有发芽，因为那时候年轻都比较爱玩没有太多思考生命的事情，并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心啊。所以参加教会变成了形式化一种的生活方式。可以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星期天特别的早起比我的爸爸妈妈还要早起，然后我是去教会的，比他们还早去教会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就去教会了大家猜为什么呢？
这
里讲没有费够感觉没有，不是的那时候还很小呢是因为去教会的路上有一个篮球场所以我就骑车很早，大概6点多就骑车到篮球场，当然在那里先打一场篮球然后打完篮球快要到点了就再骑车去聚会虽然我们教会后面也有一个篮球场，但是如果早上去那边打球的时候，牧师就会跑出来就说咦这么早来进来所以我们都不会很早去教会后面的篮球场打球所以其实当牧师在上面讲到的时候，心里面想的都是打篮球的事情，在发白日梦，然后牧师讲完道了，就跟小伙伴一起去后面的篮球场打球了。所以看到渴慕神并没有比渴慕篮球更多，那时候喜欢打篮球反而比渴慕神更多。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小时候妈妈也有教导我们谢饭要祷告就是用闽南语讲的，可能 Jeff 懂得听是这么说的，叫甘霞提杯清楚命令华甲扣住姓名阿们很快哈，一句话 Jeff 可以听得懂就是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司令可能也知道。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然后不知道。感谢。感谢天父，受主命令华家扣住性命阿们。对了后面是靠主圣名。就是感谢天父赐我米粮，赐就是米饭给我吃啦感谢靠主圣名阿们。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教给我们的一个祷告，所以后来我跟哥哥有机会去加拿大读中学还有高中啦。有一次吃饭他祷告嘛他吃饭是忘记祷告了，我说哦哥哥你没祷告他就很紧张啦，就赶快闭上眼，但是他闭上眼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2秒钟我就说难道你是用那个妈妈教我们的祷告去讲的？因为很短嘛，一下子就讲完了嘛。那哥哥就很尴尬，他就没有回答我就知道对啦，我就笑他，哈哈，你还用这个小朋友祷告啊？但是其实我没有告诉他，当我肚子很饿的时候，我也用这个祷告去说的，因为很快嘛，就说完就 OK 啦，可以很快吃到饭但是其实这样去看的时候，其实祷告是一个人跟神关系里面最深的一个环节你可以在你心灵的深处向神去求告，好像刚才我们唱诗歌 也有说到我们向神去呼求，将我们的心献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也可以变成一种的习惯，一种的宗教的生活的方式啊。所以当时候年轻的我就是这个情况了。虽然天父赐给我有好的基督徒父母亲啊，有好的环境啊，但是很早就听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神的救恩。但是小时候我越来越骄傲自大，认为这些生命中美好的人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对神还有贵关心我的人并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所以那时候的光景好像罗马书这里说的说的这一节经文啊，这里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这里描述到一种属灵生命的退步，或者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堕落，从不感谢神不荣耀神开始啊。当一个人不懂得去感谢神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了，所以他们的思想就很自我中心啊，就看不清楚关于神的事情啊，看不清楚对错，那反而一步一步就会落入到一种属灵瞎眼的情况啊。对真善美的事情就越来越不敏感了。也回想其实小时候很多时候我也是好像这里所说的不懂得去感恩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我的朋友家玩那这个朋友家就他的家境没有我们那么好所以他的玩具也不太多，但是那一次我们一起玩了一个这个玩具机器人，就是他新买的一个玩具机器人是他很心爱的一个玩具机器人。但是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玩具，我就说可不可以送给我这个很好玩的机器人那我的好朋友就当然有点不舍得啦，但是因为这份的友谊嘛，所以他就说好吧，那送给你啦这样子他就送给我这个他最心爱的玩具机器人啦。然后我记得过了几个星期换他来我家玩了。那我家就是很多玩具的，因为我们就是会闹着爸爸妈妈买嘛。所以那时候有看一个动画片叫做 Dragon Balls, 七龙珠什么 Super Saiyan,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就是一些一个动画片，然后有一些人物这样子，然后他看到就觉得很兴奋啊，这些很好玩，所以我们就一起玩了。然后到他要走的时候，他说：“哦，这个好好玩啊，可不可以给我？因为我好多个嘛，大概有四五个左右。”那我就说不行。但是我完全忘记了他之前把他最心爱的这个机器人送给我。后来长大一点，我回想这个事情，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这样子。但是确实是当时候生命的状态了，不懂得去感恩，所以表面上是一个很好的少年，但是因为这一份自我中心不懂得感恩，还有骄傲心里慢慢被越来越多的罪去捆绑哦。我为大家念了，sorry, 刚才看错经文了，是这一段一章21-22节，然后在马可福音主耶稣曾经这么说他说从里面，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岂能污秽人啊？所以主耶稣描述到人的心里面离开神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污秽的事情。那记得以前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教导的方式比较严格，有一次我被他狠狠的训了一顿台湾的教育还是比较严格的，可以打人的，还可以骂人的，还可以丢书在你头上的，还丢粉笔在你的头上的跟这里很不同那一次就被这个老师在全班的面前去教训了一顿。那时候没有反应怎么样，但是回家我越想越生气了，我觉得老师怎么会这样就羞辱我一样所以就想出了一个短句，我自己写了一个短句，因为很气，所以就写一个短句，就是一个 古装剧来的，叫包青天，就是去审判这个老师，然后我就做那个判官了，就拿一个大大的枕头当做是老师了，就判他什么判死刑，然后我自己是判官，又是这个刽子手，就把他这样子斩掉了，然后就很泄愤这样子了。虽然听起来有点滑稽，但是去细细想的时候，哇，一个小朋友怎么心里面有这么多的怨恨可以这样子去发泄出来哦？那跟福音的内容反而是非常不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啊，为那些逼迫他的人去代求，去原谅他们，求神去怜悯他们。所以对比起来就是很大的不同，跟我小时候听的福音，但是感谢神，他一直没有放弃我，在生命中，让我有机会，去接触他，去认识他，最后真的可以明白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真的亏欠了他的荣耀。那么，亚伟天父是怎么样带领我去认识他的呢？那其实神在带领每一个人去经历他的过程中，都是很有智慧的呢。那他首先帮助我把我的眼目从自己的身上挪开啊，去看见原来我自己是多么的软弱跟无助啊。那记得初一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计划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啊。那时候妈妈就首先先把哥哥送到加拿大去读书了。然后过了一年，我初二的时候，妈妈就对我说啊，我们全家人都有计划去加拿大，那爸爸这里他。爸爸是医生，他的诊所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他就说你们先去吧，就说你先去吧，去陪哥哥先做这个国际的学生，然后过几年我们一家人都会在那边就是生活了。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愿意啊，因为我的好朋友啊，我的所熟悉的人都是在台湾嘛啊，所以有点像 Callum 跟 Samantha， 就好像你们年纪要来英国这样子，有点不太适应，起初会有一点不舍得哦。但是妈妈就好像把我踢出门一样，就是说啊，你一定要去来了，没有选择，所以就帮我买了机票啊，安排了一切，就啊，只好要去了。然后告别了父母，我在去加拿大的飞机上，我坐下来在等飞机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啊，原来一切事情都不在我的控制当中，我想抓住什么，什么都抓不住。那时候我的英语是很糟糕的，因为在台湾那时候是初中才开始学英文，就是year 7才开始学英文的啊，所以英文很糟，所以不怎么会说。那我去那边是住寄宿的家庭啊，一个夫妻去接待我去生活。那我就想到，这个夫妻会不会虐待我？会不会不给我吃的啊什么的？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啊。那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真的适应加拿大的这个国外的生活啊。后来越想越怕，因为觉得我连下飞机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因为飞机如果失事怎么办？去加拿大都要十几个小时嘛，所以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后来，其实主耶稣也说过。就是他在马太福音那里曾说过，你们哪一个可以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就是你窝虑，就是忧虑很多，那谁可以因着忧虑可以把你的生命延长一点呢？其实我们明天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的哦。所以神借着飞机上的环境帮助我看到，其实人是非常软弱的啊，你不知道明天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神使我谦卑下来，帮助我看到他才是生命的主宰啊。所以那时候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将去国外啊，还有那边的生活都交在他的手中，求他来带领啊，求他帮助我有一份的勇气去面对这个新的生活。所以也很感恩，在祷告完之后也经历到神。给我一个平安的心啊，可以再慢慢的平静下来啦。所以那时候就去了Fred 还有这个 Joyce 他们来的地方啦，就是 Vancouver 啊，去那边就读书啊，所以很开心你们都是家乡的人啦。虽然那时候 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不是一个生命为神活而活的人。但是回想起来，在一个人读书的过程中啊、碰到挑战的时候啊、困难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神的帮助、哦。就是当我祷告求他帮助的时候，神也在不同大小的事上都曾经让我有机会经历到他。那当时候越长越大的时候，读高中了，那时候也碰到越来越多试探跟世界上的引诱啊。那从十年级开始，我就住在学校的这个宿舍里面了。但那时候爸爸妈妈已经来了，但是他问我要不要回家住啊，我说不要，我说我想住在学校跟大家一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很多同学也是第一次离开家啊、住在学校，这很多都是国际的学生住在那时候去了一个私立的学校去读书，所以同学们都觉得很自由啊、一下子不用再被父母管了，而且很多的这些的小伙伴他们家里面都是有钱人，所以每周末都会出去大吃大喝一顿啊，因为他们嫌学校的饭菜太重复了、也不好吃，所以就去大家相约啊、周末有自由时间的时候就出去 town 去玩了、去逛街啊、去看电影啊、去跳舞啊这些。那我一开始也跟这些朋友去，一开始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吃不同的食物啊，就是韩国料理啊、日本料理啊、中国的菜啊这些的，还有广式的小吃啊，但是吃了一轮就好吃的就只有那几间的餐厅嘛，那你吃了就会觉得哎，好像也挺就是这样子而已哦，那就开始去找更好玩的，就看电影咯，或者是有同学就去跳舞，但是后来跳舞也觉得不刺激，所以有些同学就吃这个兴奋剂去跳整个晚上才开心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谈恋爱开始去谈恋爱，谈男女朋友啊这样子啊，但是都常常换这个男女朋友你跟我换，我下个月他跟他换，这样子就很乱。然后也有一些的朋友他们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还怀孕了要去堕胎啊这些还有我的舍友好像以前也在教会分享，那时候他也是接触毒品去寻找刺激去，所以看到我的舍友吸毒，然后过几天就是好像就是昏过去，要睡很多天这样子虽然一时很兴奋，但是之后要睡很久那我觉得哎，这些肉体的享受好像都很短暂，一定要去找新的刺激去满足自己才可以保持那样的兴奋。所以虽然我看见这个问题，但是我却不知道有什么出路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读书啊，然后你读书完就找一份好的工作好工作做完就去赚足够的钱去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啊，生儿育女完就帮助他们上学，然后就退休然后就死是不是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呢那我虽然听过福音但我还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活在世上那如果基督徒可以去天堂，那为什么不干脆早一点去呢？为什么不干脆早早死去，就脱离一切世上的劳苦愁烦、空虚跟无奈呢？所以那时候都有这些的问题，那自己也并没有比这些追求享受的朋友好那时候我心里面慢慢被越来越多的罪去捆绑得很深呢那时候会对异性有一些淫乱的念头啦，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不好的幻想就会出来了，可能是对电影明星啊，可能是对路上看到的人啊，可能是同学啊，甚至那些真心关怀你的大姐姐或者是老师啊，都会有这些不好的意念跟幻想。那我知道这些念头是很污秽不好的，但是却没有力量不去想，常常落入在罪的快乐之中而不能够去自拔所以那时候面对人生的意义还是心中所隐藏的这个罪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 所以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选择去逃避啊，常常去用书堆里面在把自己埋在书堆里面去读书啊，然后也迷上了玩电脑游戏啊，去玩电脑游戏这样子啊，然后就告诉爸爸妈妈觉得星期天去教会好远啊，我就不去了然后我说我们学校也有教堂的因为我们学校是天主教办的教会嘛，有一个小的 chapel 但是其实每周在那里讲的并不是圣经，而是一些鼓励人的一些的好的道德的一些的说话，但是我跟爸爸妈妈说我有去教会因为是一个 chapel 嘛这样子啦那其实我心是不愿意去的但是我越逃避这些心里面隐藏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好像一个人把垃圾就扫在这个地毯底下虽然你上面看不见，但是它是在地毯下越来越发臭的那这些的罪特别性幻想就是越来越深的去捆绑我，所以那时候情况非常的糟糕，也去逃避神但是亚伟是很怜悯的神，他一直没有放弃我，他给我机会去认识他那在我准备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很想申请的 UBC 就是这个Vancouver 的这个大学原来他收了我，但是报名的时候发现选课人太多了，就是选不上课所以那时候就妈妈就劝我说你可以去 Montreal 满地可的一所大学读书，因为哥哥已经在那里读书了，他说你去陪陪哥哥也好因为Montreal 是很冷的一个地方，哥哥适应的并不好，所以他在那里情况不好，所以他就对我说你去陪陪哥哥吧这样子。但是其实我曾经跟爸爸妈妈看过 Montreal 的地方Montreal 是一个法语区来的加拿大有两种的官方语，就是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法语那在魁北克省Montreal 在魁北克省就是讲法语的地方，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哇这里怎么这么乱就是因为法国人的后代都是很 romantic 很奔放的他们的性格这样子很不拘小节，所以他们开车就是随便乱来，就是他不会让路人的这样子，你要过马路的话这个车就过去了这样子但因为在 BC 省我们都是很守法是吧 Fred 还有 Joyce 我们过马路都是很有秩序的那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中国，原来我去过中国他说哇这个比起 Montreal 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中国人多了加拿大地大，所以对比起来这个交通还是有分别的，所以那时候对 Montreal 印象不好，所以但是很奇妙，如果我没有去 Montreal 那可能很可能我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回到教会里面去了，所以看到神也很特别带领我到 Montreal 去读书。那时候我们在找住的地方那神也带领我们去住在一个长老会的神学院里面，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是参加长老会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安排看长老会的教会的神学院有没有一些的宿舍，因为其实读神学的人并不多，所以很多的空房间他们就让租出来可以给学生住了。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神学院的地下室有一个华人的教会妈妈就曾经看过这个招牌，她就说你就带哥哥去参加这个华人教会啦因为很近嘛，就是在你的宿舍下面而已嘛。那还记得我刚才分享我高中的时候不去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太远了，是吧？我说但这次就在你家楼下，那你还要不要去呢？所以那时候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后来还是觉得好吧，妈妈常常打电话来烦有没有去教会那就去吧，那我就说好哥哥我们去吧，所以星期天我们就去教会但是其实是应付式的，所以一去完就想走的这样子了。那其实在那里的在地下室聚会的呢就是我们在 Montreal 的分会来的姐妹教会Montreal 的教会他们是租长老会的这个神学院的地下室来聚会的所以第一次我去的时候就 发现，哎，这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特别，但是我也说不上来啊，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觉得，哎，跟我以前去的印象中的教会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呢？这么说呢，是因为结束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想走的时候，哎，弟兄姐妹他们这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很热情，他们就拉着我们想跟我们聊天，想认识我们啊，这样子啦。啊，那时候我们都是很害羞的，所以都没什么话讲的，啊，但是他们还是很热情，去想跟认识我们，那特别我跟哥哥的打扮是很不同的。那一个年代呢，大概2000年呢，可能学年轻人还没有出生吧，2000年的这个潮流，他们穿的破裤子啊。然后长头发啊，染头发，然后故意不放在这个裤袋里面，或者是很邋遢的样子啊，这样子啦。所以跟哥哥都是这样的型啦，就长头发，然后裤子破破的这样子啦，就是啊。但是哎，很奇怪，他们不介意我们是怎么样的，就是好像就是很乐意跟我们聊天，所以去一段时间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不同，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同哦。后来明白过来，原来他们都是在学习爱人如己啊，所以神也乐意在他们当中啊，所以是神的同在跟这一份的爱去吸引我。所以有一次聚会结束，有一个阿姨跟我聊天，她就问，哎，她说你信不信有一位神啊？啊，其实我读大学是读生物化学哦。所以那时候已经开始对这个人体复杂的构造啊，还有这个我们要学大学第一年要学不同的科目啊，不是单单是生物学，而是比如说物理学啊、化学啊，我也选了天文学啊，这些都广泛的去了解一下，就发现这个宇宙还有人真的是非常奇妙，宇宙是非常的大，但是都有规律去引导着这不同的心啊，还有这个宇宙应该怎么样去运行啊。那人体也是一样，人体里面就好像一个小宇宙来了，不同的细胞里面都有不同的部分，然后细胞里面有一个 DNA， 又好像一串的一个program 的 code， 好像是一个密码，一串的代码一样啊，不同的组合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可以组合出一个老鼠啊，组合出一个人啊，都是用 DNA 的四个代码去组合出来的，就好像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写了不同的文章啊，用不同的字写了不同文章，所以那时候我也在寻求啊，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呢？这样子，但是我也想到自己的经历，曾经在祷告里面经历过神的帮助啊，所以我对这个阿姨说。哎，我相信有神这样子，我也告诉他，我从小其实都是去教会的，也有听过福音。他就问你有没有受过洗啊？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不受洗啊？我说我不知道受洗是什么意思这样子。所以这个阿姨就引导我去跟带领教会的老师去谈谈了。是一位爱主的夫妻啊，所以慢慢的就跟带领教会的牧者同工老师建立起友谊啊，他们也是彰显了神赐给他儿女的这一份生命的素质，充满了舍己的爱啊、圣洁，还有这一份的关怀啊。所以那时候我就问老师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洗礼的意义啊，这样子，那做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子。所以老师就带领我上一些课程，去查考到底圣经里面基督徒主的门徒究竟是成为主的门徒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啊？因为我曾经也自己也有疑问，我看过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舍己来跟从我那我没有听过牧师教会的不同的教会牧师没有听过有人曾经解释过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小时候也是在想篮球了但是我开始留意的时候就没有听过有人解释这一段，但是在教会里面在 Montreal 的教会就开始听到我这边这一类的教导，去查考主耶稣门徒成为耶稣门徒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所以后来 慢慢看主的话语的时候，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只是听过福音啊，参加过教会而已哦。那这些查稿的内容有一些从人的角度上是很难接受的，比如说要完全的放下自我啊，要放下我们对钱财的依赖还有追求啊，要爱神超过一切啊，也要跟从主耶稣的生命的样式去生活啊。但是虽然这些好像很挑战我们啊，但是后来主也帮助我看到神既然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了，却也是不离不弃的去全心的爱着我们了。他其实为了我们人的灵魂的救恩，已经做了很多，为所有的代价都愿意为我们摆上，连他的爱子，他所最亲爱的耶稣基督，他都为我们舍了。所以那为什么我都这么自私，不愿意去将自己去开放，去交托给神呢？后来我走在路上看到一朵小花，都是很努力的去为神去绽放。你看一个花的时候，它是很努力的去为神去展现它的美丽啊。那连一朵小花都是去彰显神的智慧跟这一份的创造的美丽，那为什么我这么自私都不肯委身给造我救我的神呢？那后来我思想这些的问题，就觉得我应该去回应神啊，把生命去完全的交托给神，去委身给主啊，去愿意去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去全心的爱神，也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啊，去回应神对我的爱。所以神就借着老师，就一步一步带领我去面对自己的罪啊，要去处理自己罪的问题。后来也去写这个受洗的誓词啊，向神承认我过去的所犯过的罪，那也求神借着主耶稣啊做我生命的主宰哦，那不再去过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所以记得洗礼的时候也是在 summer camp 里面啊，那天有一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公开承认一些很污秽的事情啊，曾经犯过的罪这些等等。但是教会的牧者老师提醒我，事实是对神说的，那公开的去承认耶稣作为自己的主啊，去归向神，那也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去做的哦。要为了要见证神借着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感谢神，当我勇敢去依靠神的时候，神也帮助我克服一份的胆怯，能够顺利的将誓词去说出来了。那后来几年过后，我的好朋友也受了洗哦，他对我说，那时候在我的洗礼的时候，他听到我念我的誓词，他觉得很惊讶，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愿意去公开承认一些很羞耻的罪啊，所以让他有很多的思考去想，哎，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他去思想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一个人在人身上的改变呢。所以感谢神，借着这件事情，神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放下自己的自我的意思还有面子去生活，好像那时候我放下自己的胆怯还有一份不好意思，去愿意去说这个誓词的时候，那神就可以使用我们了他借着他赐给我们的这份新生命还有我们的好行为，去向我们身边的人去说话吸引到他们来跟从神，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回想，也好像一开始去到教会里面，为什么会一直参加教会呢？也是因为神借着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些叔叔阿姨他们的与众不同的生命，去吸引我愿意去寻求神那受洗之后，神也带领我去经历到他的能力了，去过一个新的生命。特别是神借着他的灵开始帮助我有能力去胜过以前很难胜过的这些的罪，好像之前分享的骄傲还有性的幻想。以前我虽然不想去犯这些罪，但是没有能力去做没有能力不去做但是受洗之后，哎，发现神靠着神的灵，我有能力去抵挡这些的试探可以不去犯这些的罪虽然属灵生命幼嫩的时候，也曾经不警醒的时候曾经跌倒去体贴肉体，但是 也感谢神啊，当我顺服他的时候啊，愿意渴慕他的圣洁啊，他的完全啊的时候，那神每一次都帮助我去经历到他的大能，能够胜过不同的试探啊。那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被神更新的，就好像一个小宝宝啊，出生啊，他需要吃东西啊，慢慢的长大，也学习不同的心智上啊，身体上要不断的被锻炼啊，改变的那个过程，也好像一棵植物，你撒种的时候去浇水啊，它会慢慢发芽啊，经历过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基督徒的生命也需要不断的被神去更新改变呢。那一棵植物如果想要长得好，那其中的一个方面就需要有好的土壤啊。所以其实主耶稣也曾经说，我们人的心就好像土壤一样啊，那我们也要小心一些的石头啊，当土里面有石头的时候，种子就很难往下扎根啊。那这些石头就是一些我们对神的保留啊，生命的底线啊，不愿意被神触碰的地方啊，或者是一些旧生命的形式为人，我们不愿意被神拿走。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难去成长啊，这个植物就很难去长大了。所以接下来也想分享两个经历，是洗礼之后神鼓励我要依靠他追求一份的更新改变呢，不是用旧的生活方式的思想模式去生活啊，去服侍他。那其实sorry， 我本身是比较内向的，不太主动。记得洗礼之后就有机会参加教会传福音的活动啊，那当时教会只有四个年轻人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少年人是很有福气的，这么多的年轻人，然后那时候就只有四个啊，其中只有两个是基督徒啦，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姐妹sorry。 所以当时牧师就鼓励我们要靠着神去传福音啊，当时自己也是想学习有一份的突破，不会去胆怯。当我有一份的愿意向神去祈求啊，求你帮助我吧，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害羞，很不知道怎么说话，那怎么跟人分享福音呢？但是那时候祷告完之后，神也鼓励我去鼓起勇气，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跟两位同宿舍的学弟学妹去传福音了。他们是大一的新生这样子，后来就发现哦，原来他们也是从小参加教会的，他们正在找教会呢。所以刚好跟他们聊的时候就说啊，不如你们来我们教会看看啊，看看是否你们觉得可以帮助到你们去亲近神啊。所以后来他们就来了，然后结果很奇妙，他们大学四年的时间都是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哦，可以被主的话语去建立。所以神也透过这个经历去鼓励我啊，其实不可以依靠自己的性情和习惯去侍奉他，要不然啊，这么我以前的性情这么胆怯不主动啊，那真的没有办法去鼓励别人去服侍到神啊，去传福音，而是应该被他的灵去带领啊，勇敢的去向人去诉说他的美好，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啊。所以这是受洗后一个比较深刻的经历啦。那另外一个经历也是神提醒我有一些属肉体啊，或者是旧生命的思想行为啊，还有很习惯性的自我中心的一种思维模式，其实有一些世人看觉得是好的啊，觉得你可能是一个好人呢啊，但是一个人看我有道德的人不一定是属灵啊，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哦，而一些旧性情啊，旧生命的性情，自我中心的一些性情，也需要我们去刻意的去停止啊，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去突破，被神来转变我们的心怀意念。记得在马蒂可的那个时候，有其他两个年轻人就是我的好的朋友啦啊，那时候他们也记得过一两年之后，就慢慢开始多一些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啦。那这两个朋友呢 跟我也是很好的。有一次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抱怨我们的牧师有一些做法他们觉得不好，他们就在发一些的怨言，在埋怨牧师，其实在埋怨神的仆人，也是在埋怨神啊，是不对的，也是犯罪的。但是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嘛，所以那时候我只是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为什么他们看不出来原来牧师这么爱他们呢？但他们却觉得是压力啊，觉得是不好。那时候我虽然很难过，但我没有说什么，没有不敢告，也不敢告诉牧师了。一方面我没有去跟我的好朋友说什么回应的话，一方面我也不敢告诉牧师了，因为我觉得牧师很爱我们，我们说这个话肯定会很伤心啊，他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后来是牧师自己敏感到啊，这两个朋友对他也很不满，然后他问我了，所以我才告诉他起初这两个朋友他们在说这些的话啊。结果牧师说：“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哦，好使我可以快快处理，这样子破坏跟误会就不会好像面教一样发得很大了。”那我才明白过来，那时我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了，不想得罪我的好朋友。也不想去伤害牧师的心啊，那好像其实世人看你是挺好的一个人，挺有，挺为别人想的。但是在神的角度，那这个反而是带来很大的破坏哦。所以其实神也透过这个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不是要做一个好人啊，世人觉得道德很好的人，而是要追求做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属于神的人啊，能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良善，什么才是真正的清洁，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做一个好人或者是有道德标准的人了。所以神透过这两个经历也鼓励我，其实我们领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之后呢，还是不断的需要被神来炼净，来被他更新改变的，不断的学习耶稣基督他的心智跟他的生命的方向，不能用旧的生命的思维模式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是去服侍神。那么另外一方面，神也改变了我人生的目标。以前我很想做一个医生哦，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医生，所以才会选择读生物化学啊。本来打算读完生物化学就申请医学院的这个学位的，但是信主之后，我也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的方向啊。那主耶稣说，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结尾将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也在路加福音九章那边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两节经文也帮助我去思想人生的方向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也成为我生命的方向跟目标啊，愿意去参与在福音的这个大使命里面呢，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去为神而活，还有与神同行啊，去成就神的心意，去帮助别人认识神，认识福音啊。所以其实后来就慢慢觉得，若是神愿意也请求他带领我能够有机会全时间的去服侍神。我记得在受洗的时候，教会的老师也问我，如果有一天神带领你去全时间的服侍他，你还是否愿意委身给神呢？那时我想，其实回应神也意味着我的生命都是完全的去献给他的。那如果真的是他带领我去全世界的服侍神，那我也应该愿意了。所以那时候就跟老师说，那这样我也愿意，因为我的生命应该是属于交托给神，属于神的。那老师也对我说啊，确实基督徒是没有兼职的基督徒啊。在英语有一个有一句话是叫这么形容的，叫 Sunday Christians 就是周天的基督徒啊，就是讲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只是在星期天去教会去看圣经，但是其他周一到周六他们都是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啦。但是老师就提醒我，其实基督徒没有 不是只是 Sunday Christians， 而是全职啊 ，is always full time Christians。那也意味着我们在生命中不同的岗位都是全时间去服侍神的，是全时间跟从神，全时间服侍神、服侍基督的一个门徒啦，一个神的仆人啊。那所以刚才介绍家庭背景的时候也提到。在1800多年的时候，这些的传教士他们去到中国啊、台湾啊，他们的这些传福音的心智跟见证也很鼓励我。若不是因着他们呢，可能我的家庭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生命可能都经历不到神啊。所以我那时候去想的时候，也觉得，那我既然有机会年轻的时候听到神的福音，那我也愿意。把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间也献出给神，去回应神对我的爱哦。所以那时候也听我们的牧师Pastor Eric， 他在营会曾经说过，他不太愿意在加拿大分享神的话语啊，因为加拿大生活条件太好了，好像人间天堂一样，没有人愿意去回应神。他说他宁愿去到中国去讲道甚至去讲道的时候，那边的弟兄姐妹。他听完你讲到的时候会说，诶，讲完了，我们还想听的，这个可能 Pastor Joe 有第一手的经验，你可以问问他，是怎么样的情况，在中国去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都好像听完还是觉得有一份的饥饿，还想再听你讲话的。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这个Eric 牧师他说他宁可在中国分享神的话语，也很不愿意在加拿大分享了。他也提醒那时候的弟兄姐妹说啊，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丰富的物质给人带来安逸的生活，那人对神的心也会越来越冷淡了。所以传福音的工作的时间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紧迫了，所以这些都去给我一个鼓励了，说那我要应该怎么去为神使用我的生命呢？所以那在祷告里也交托给神，那也很感恩神，也借着老师一步一步带领我去预备自己去能够去申请全时间的训练呢。不过在后来就老师教会的牧师就说过几个月有一个全时间服侍的培训的机会但是那时候也经历过好几个挑战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父母亲他们是反对的虽然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当时候参加我们教会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都是在不同的城市嘛，我参加 Montreal 那边他们在 Vancouver 温哥华，所以他们就有点担心，他觉得诶，你有没有想清楚的有很多东西要考虑啊，你去中国去传福音他问啊，那你去中国传福音要怎么养活自己啊，你刚刚毕业工作了半年，那你又没有什么积蓄，你怎么养活自己呢？那他也问如果你去服侍，那将来我们老了需要有人照顾，那你怎么去照顾我们呢？那他说你要去中国啊，那你会不会娶一个中国的妻子呢？那时候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在台湾有些时候一些新闻的报道也偏向负面，所以他们对中国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些的概念呢所以他们觉得你要娶中国的一个妻子，我们好像不可以接受的哦，这样的，或者是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有一天娶中国的妻子这样子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在新闻上听到的都是觉得很负面的消息这样子啦。那所以很多这些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我也觉得确实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后来当我安静去祷告神的时候，神让我想起亚伯拉罕他信心的榜样。当神在创世纪首先去接触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呼召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跟随神，他说他要带领亚伯拉罕去到一个他所应许的地方那他一开始神并没有说是在哪里的所以 亚伯拉罕他信靠神的时候就用他的信心去回应神了，所以一步一步他一直跟随神的时候信心就越来越大，他眼光也看得越来越远。所以希伯来书那边说他渴望天上的家乡哦。有些时候我们计划我们的人生也尝试看得远一点了，我们会想啊，那我现在大学毕业啦，那我将来工作我要去哪里找呢？应该要找一个有一些发展性大一点的城市吧，这样子啦。那可能我们的小孩子刚刚出生啊，我们就会想，我应该搬到哪里去住呢？哪一个地区有好的学校的名声啊？我们也听说，孩子还是幼儿园，他们已经想到这个中学啊，哪个中学好啦，所以他们要搬去那边住。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看得很远，但是往往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从地上世界的角度去思想啊，什么是对我们好，所以我们一直去想得很远，去计算代价，但是却不是看见永恒的事情，不是从信心的眼光去仰望神哦。但是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鼓励，他学习信靠神的时候他看得越来越远了，不是从地上的角度这些短暂的事情去看，而是从永恒的角度用信心去看应该怎么过他的生活可以去经历到这位爱他的创造主，可以走到永恒里面，所以他才渴望天上的一个家乡。所以他一步步经历神的时候他的眼光就越来越远了他有这个信心的眼光，可以看见前面神对他美好的心意所以后来我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也这么样去回应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后来也感恩他们也表示好吧，如果你真的想过那就你就自己负责啦这样子啦。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遇到的挑战。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当时候刚才阿飞说很小时候很早去教会，是不是去追女仔但是后来到大学其实也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我们在这个学生组也常常一起服侍其实大家都彼此有一点好感了。但是那时候我也想去全时间服侍，就很犹豫其实我要不要表白呢，这样子要不要告诉对方我也欣赏你这样子。但是后来其实对方并没有想去服侍神的一个心智那我去想的时候也其实很挣扎，因为如果我说我喜欢你但是我要去服侍，那他可能就会想那我要不要去服侍呢，但这样的动机就好像有偏差了，因为他本身并没有想要这样全时间的服侍神的。所以后来心里面很挣扎，也去祷告神，那神就用诗篇去鼓励我，让我知道无论将来如何既然你都将生命交给神，他会负责到底啦。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信靠神专心的去预备去服侍他，所以后来就没有选择去表白了。所以后来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有吗？sorry， 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这里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很特别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神很爱我们，他比我们甚至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那么的好的事情了。这一点我可以做见证了，你看看我的太太坐在那里就知道了，就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啦是吧？神也没有对，因为神当我愿意全心的去服侍神，神也从来没有亏待我，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在生命的伴侣上，神都很恩待就好像这里所说超过你所想象的那么好，这样子了所以当我们选择先爱神，神他也是完全的委身给我们的神并没有单方面的要求我们完全委身给他 啊，其实神已经完全委身给我们了，啊，那第三方面的这个，一个挑战啊，在培训前要去面对挑战是，出发前就接到外婆过世的消息，妈妈希望我回家参加她的追思礼拜。那时候外婆是在台湾，那其实我跟外婆关系很好，小时候她就很疼爱我，所以听到她过世的消息我也很伤心啊。所以按照常理自己的意思当然是觉得，那既然都再过几个月要去中国接受培训，那为什么不先去台湾呢？按照自己会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既然要全世界服侍神，那我们应该以父的事情为念，我应该寻求神的心意，那看看神对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引导，所以我求神带领我做一个对的选择，若不去丧礼呢，那也求神给我有智慧怎么样跟我的家人交代哦。所以在安静当中，神帮助我想到外婆也是一个基督徒，在我小的时候，其实外婆是一个寡妇来的，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就要一手带大四个小孩，所以她生命中经历神很多，所以她曾经鼓励我要认真的去追求神啊，那也鼓励我要多多看圣经啊，多多祷告啊，这样子，那后来我在祷告里想到外婆做基督徒的榜样，所以我觉得如果选择去参加服事，而不是先参加他的婚礼，那我觉得他一定会体谅我的，所以在祷告中神给我有一份的平安，所以我决定就不参加外婆的这个追思礼拜了，但是我也尽我的能力去做我可以做的，所以我就写了一封纪念外婆的一封信啊，去鼓励我的表兄弟姐妹啊，去想起外婆她信靠神的榜样，那也顺便告诉我的家人，我决定要去传福音啦，这样子了，所以也感恩家人他们后来都理解这样子哦，所以回想所经历的挑战，如果当时我是自以为是的自己做决定了，那在任何这三个挑战里面，我都可能。错过这个服侍的机会，因为你可能你服侍的心智就会受到影响了，不论是遇到家人的压力啊，情感的压力啊，还是这些一些分心的事情啊，都有可能使你最后去不到去专心的去服侍神，去预备自己哦。所以其实当我们受试炼啊，在困难患难要做抉择的时刻，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啊，去全心的寻求他，他也乐意带领我们能够看得清晰，知道要做什么选择，知道应该看重什么事情啊。所以现在服事当中，当我们碰到挑战的时候，也继续学习这个谦卑来到神面前的功课，存一份开放的心，乐意被神去引导，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是人的想法这样子。那其实时间也差不多，我想最后分享一段经文作为我们大家彼此的鼓励啊。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3到5节。约翰一书2章3到5节这里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那如何才能够认识神、经历神呢？为什么有人很多他们可以分享很多经历到神的一个不同的事情啊，但有些人好像在他们生命中神是非常的遥远，没有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为什么有些人对神的经历反而是很多，有些人却经历不到神，认识不到他呢？跟神的关系很肤浅呢？那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认识神，跟遵行他的诫命，还有跟回应神的爱，这三样都是息息相关的哦。如果我们想认识神，想经历他，就要需要从明白他的话语，还有遵行他的话语开始了。因为我们常常在尝试去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能力帮助我们 去活出神的话语，所以在当中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的真实，经历到神的帮助了。相反的，如果遵行神的心意对我们来说不是太重要，而是可有可无的，那其实这里也反映出其实我们对神的爱呢，其实还是很肤浅的，我们还是爱自己更多一些，而不是爱神啊。因为我们不体贴他的心肠，不愿意去看重他的心意啊。因为爱神的人乐意行神的旨意，好像主耶稣他一生所活出的榜样，他在客西马尼园生命到最后的时刻都是向父祷告说，不要按我的意思，而是只要按你的意思去成就啊。所以这都是主耶稣他一生所专注的这一件事情啊，去行天父亚伟的旨意，就好像他的食物一样，是每天不可缺少的。所以难怪主耶稣一生蛮有神的同在跟能力啊，那神也借着他成就了全人类的救恩呢、啊。关键就是这份渴慕行神旨意的心智啊。所以也想透过这段的经文，跟大家彼此的鼓励啦。不论是已经委身给神的弟兄姐妹，还是开始寻求神、认识神的朋友也好，若我们想要经历神呢，那就是从这里开始啦，回应他，就是去看重明白他的话语，而去尝试去回应他的话语开始啊。那盼望遵行父神的心意，这个提醒都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啊，可以帮助我们开始或者是继续去建立跟神建立一份深而持久的关系啊。好啊，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那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结束这个部分。好，谢谢，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